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下个礼拜是母亲节，咁咧，我想预先同你哋每位嘅母亲恭贺母亲节快乐。我哋一齐嚟做个祈祷。慈爱恩主啊，我哋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当我哋思考到你嘅慈爱嘅时候，我哋都想念到我哋母亲嘅嗰种嘅爱，佢哋爱系因为神你先爱佢哋，我哋为佢哋感恩，我哋为佢哋献上祝福，主求你带领佢哋与佢哋同在。当中未信主嘅，求主你都圣灵光照佢哋，叫佢哋能够早日信主，能够归入主嘅名下。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在很多年前呢，当我就快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就去一间公司去面试，去 interview。咁在面试的结束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位的华裔的同事，咁佢就私底下跟我讲一个的建议。佢话呢David,有一件事呢，我想你以后要留意一下。佢话呢，你今日呢，你着呢对嘅白色嘅运动物，同你呢套黑色嘅西装，呢对嘅黑色嘅皮鞋，一啲都唔配嘅。咁当时我心里面好唔服气。我喺度諗，我今日嚟 interview, 我着咩嘅颜色嘅物关你咩事呢？神真係好好幽默啊。我冇諗到几年之后呢，神为我预备嘅另外一半，原来佢係一位最懂得配衫最懂得配颜色嘅专家。咁从此以后啊，我就好似上咗一班学唔完嘅科目。每当我想住我现在得了，我懂得怎样去配衬自己所拥有的恤衫、领呔、皮鞋。咁点知道呢，冇几耐我太太佢又帮我进一班嘅新货。我真係唔知道係应该感激又係埋怨。咁其实经过咁多年嘅岁月呢，我都体会到我哋人穿着衣服呢係需要有体统配合嘅。特别係喺某啲嘅宴会当中，譬如话崇拜啦、婚礼啦，或者係丧礼。合宜嘅衣着可以表露出一个人嘅内心、佢嘅品格、佢嘅态度。但係好多时候我哋会注重外表嘅打扮过于内心嘅真诚。我哋会注重生活上面嘅享受过于心灵上面嘅满足。我哋会注重细路仔每一日嘅节目过于佢一生品格嘅培育。我哋会注重教会崇拜嘅气氛过于属灵嘅成长。喺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提到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就係话耶和华唔像人睇人，人系睇外貌嘅，耶和华系睇内心。当一个人穿上医生嘅白色嘅制服嘅时候咧，唔等于佢就已经成为一位医生，佢识得点样去医病。当一个人穿上警察嗰套蓝色嘅制服嘅时候咧，亦都唔等于佢系一位警察，佢识得去点样捉贼。所以当我哋每个基督徒要穿上属灵嘅衣服嘅时候，唔应该系从外面刻意嘅套上去，而系应该发自于内心，然后流露喺外表。咁样先至系真真实实显示出佢一个何等嘅人。今日我哋要查考呢段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保罗提醒那些信徒啊，他们今日成了何等人，完完全全是因着神的恩典。特别是在以下这三方面，那些信徒应该将他们里面新造的人活出来，让我们都一起来从这段经文去学习。首先，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所以在个人方面呢，我们要穿上新人。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保罗称呼那些信徒个个都是神的选民。是什么意思呢？神的选民在原文就是指那些被神分别出来归于他自己的人。就好像在旧约当中，神的选民单单是指那些犹太人，而在新约当中，神的选民也都是包括我们这些信奉耶稣的外邦人。当一个人蒙神拣选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甚至呢被提名在教会里面做童工，并不是因着他有什么特别配得被选的，而是完全是因着神丰盛毫无条件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成为何等人呢？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值得自夸的。相反，我们越来越觉得，当我们越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就越来越体会到他对我们的拣选原来是几咁珍贵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人情冷漠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被世人所藐视，但是我们不需要自卑。为什么呢？因为你和我都是蒙选的人，在千万人当中，神竟然早已经拣选你和我成为他的子民，是几咁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有一首诗歌里面充分地表露出我们蒙神拣选那个心声，他说呢，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的冠冕。一个蒙选的人呢，他不单止有新的身份，他亦都是有新的使命，就是在我们个人方面呢，我们要穿上新人。是什么意思呢？穿上新人就是指一个基督徒他活出他内在的新的生命，所以他行事为人呢，是不应该照着他旧人的那个品性，而是呢要表露出他新人那种美德。正如好像在这里十二节这里说呢，保罗他劝勉那些信徒啊，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心。这里和十四节那个存字呢，在原文是一个命令，它的意思就是说穿上 put on 的意思。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穿上新人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呢，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理当要披戴着基督耶稣，即是呢将耶稣基督的美德好像一件五色彩衣穿上去，好叫我们能够表露出耶稣基督的美德。在这个荧幕上面，我列出这五样的美德，就是好像一件五色的彩衣，大家都很了解每个美德的意思，那我都不会详细去讲解。但是呢，我想提到一样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对神的话语知道是多，但是我们能够行出来呢，似乎是两回事。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 有位嘅教授，咁佢有一日佢有个要求，佢要求啲学生咧写低喺前面呢五年你哋嘅大计。咁当时咧我就毫无犹豫咁就立志写低话咧，我要喺神嘅话语里边更多嘅去装备自己。好感谢神喺过去呢几年当中咧，我真系对圣经嘅追求。对圣经的话语是很落力去了解，所以在圣经的知识方面呢，我是越来越渴慕，但是呢我发觉在圣经的应用方面呢，似乎是越来越跟不上，简直是好像是头大身细，面皮呢是越来越厚。为什么呢？原来我有时我忽略了呢要穿着呢套嘅五色彩衣，甚至曾经有一次 ，Karen 佢提醒我话，佢话咧，你唔好忘记，你而家系一位传道人。嗱，呢句话俾我好大嘅震撼，俾我好大嘅内疚。点算好呢？就好似保罗喺罗马书第七章佢咁感叹话，佢话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好感谢神，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继续说，他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够脱离了。在最近保罗Karen 也都送给我另一段的经文，作为一条的领呔缝在我这件的五色彩衣上面。他说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节到25节，他用保罗的话语来鼓励我。他说呢，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在上个礼拜六是教会的 Education Day， 当时整个的真道堂都坐满了人，甚至呢有些是来自纽约上州的教会，这么多人出席 是真的超乎我们一班同工的所求所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出席来参加这个的生命如何改变的这个的专题呢？是不是因为这班的会友他们想着学了一些的技巧呢，回去可以改变人家呢，或者改变自己的配偶呢？我希望不是。我相信大家来到这个聚会当中，他们最渴慕是什么呢？他们最渴慕就是能够自己怎样在神面前彻底的被改变，真诚的去穿上这个五色的彩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今天我们是蒙选的人，我们就应该常常穿上这个五色的彩衣。只有神他才能够改变我们，问题是我们自己又肯不肯被改变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参加教会的门徒训练，彼此相交，彼此鼓励，以生命影响生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所蒙的恩是相称的。第二，我们是蒙神饶恕的人，所以呢在肢体方面我们应该是彼此饶恕。在十二节呢，保罗他形容那些信徒啊，个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呢？因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他们一切过犯都已经蒙主洁净了。虽然神的选民在地位上面已经是成为圣洁，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呢仍然是会犯错的。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我们的关系上面呢，很多时候时间耐了 或多或少难免都会有啲嘅嫌隙。乜嘢系嫌隙呢？嫌隙就系一种嘅埋怨，一种嘅投诉。有啲嫌隙系合理嘅，有啲嫌隙咧并唔合理。譬如话喺初期教会咧，嗰啲讲希利利话嘅门徒咧，因着佢哋嘅寡妇嘅需要被疏忽，于是咧佢哋就发怨言啦。嗱，咁呢一种嘅投诉合唔合理呢？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假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楼下的饭厅里面，假如有一人他每一次排队都拿不到那杯香喷喷的奶茶的时候，接连好几次都拿不到，那怎么办呢？假如他跟教会来投诉，你们认为是不是合理呢？在这里第十三节保罗他这样说，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在神的家里面，包容和饶恕可以说是任何嫌隙应该是最优先的解决方法。包容和饶恕有什么分别？包容是用来体谅人家无意的差错，不要因着人家不小心的一些过失而心里面不高兴。在我家里，在厨房有一部是我最喜欢最懂得用的一部机器，是什么呢？不是，是一部的微波炉。每一次我来到这个微波炉的时候，我按一个掣，一分钟或者两分钟，那就完成了任务了，可以拿到一杯香喷喷的奶茶或者一碟热辣辣的炒饭。但是有一天很奇怪，我去到厨房，来到我所喜欢的这部机器，我按同一个掣，按好几次都没什么反应。为什么呢？真是莫名其妙啊。又不是说因为没有电，即是那盏灯都着过，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呢，原来呢，那部机呢曾经被人用过，剩下几秒钟。那我心里面在想，为什么有人咁冇耐性，等多四秒钟都唔肯。咁但係经过一两次之后呢，我就反省啦。圣灵感动我，佢话点解你自己又唔肯花多一秒钟去按另外个 reset 个掣呢？咁从此以后，我再唔为呢件小事呢去心里面抱怨啦。包容就是这样，将小事化为无事。饶恕是什么呢？饶恕就是用来化解人家故意的得罪。虽然我们饶恕人呢并不是容易，但是主耶稣吩咐门徒说呢，我们要饶恕人甚至77次。我们怎样饶恕人呢？在十三节保罗他这样说，他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节经文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个个都已经被神所饶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不单止饶恕了我们的罪，他同时都是饶恕了那些已经得罪你 的信徒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可以饶恕人的，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另一方面，这节经文也提醒我们，主耶稣他说基督徒是应该效法他的，甚至是毫无条件地去饶恕人的。正如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 主耶稣佢咁讲，佢话咧，父啊，赦免佢哋，佢哋可能系呢班嘅兵丁，可能系呢班嘅祭司，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不晓得。当基督徒坚持唔肯去饶恕人哋嘅时候咧，会有啲咩后果呢？好多时候唔饶恕人比饶恕人更加痛苦啊！因为时间耐咗，嗰种嘅苦毒系越嚟越多，越嚟越深，最后受损嘅系自己。喺十五世纪啊，有位嘅非常出名嘅画家啊 ，Leonardo da Vinci。咁呢位画家咧，佢系相当杰出嘅，佢画咗好多幅名画。咁传说咧，佢喺佢画呢幅嘅耶稣最后晚餐呢幅画之前咧，咁佢有一日，佢同一位同事拗咗场好大嘅交。咁当时咧，呢位 da Vinci 啊，心里面真系好嬲啊！嬲到咧，佢一定要报复啊！佢咧喺度谂啦，有啲咩嘅绝招咧？咁最后佢谂到一样嘢啦，佢就竟然咧将嗰位得罪佢嘅呢位同事咧，佢将面孔啊当作系犹大嗰块面去画啊！犹大嗰块面咧就系耶稣右边嘅第三位。咁佢画咗呢幅嘅同事嘅嗰幅面之后咧，佢就谂住啦，咁得啦，而家咧佢位同事就会遗臭万年啦。咁点知道咧？后来佢开始要画耶稣嗰幅面嘅时候咧，佢想尽办法都画唔落嚟。点解咧？因为喺 Da Vinci 心里边咧，佢开始有一种内疚啦。虽然主耶稣他已经饶恕了这位 da Vinci 一切的罪，但是 da Vinci 竟然他不能够饶恕他同事一次的罪，所以终于 da Vinci 他最后 他愿意饶恕他的同事，他重生将犹大这幅面呢再画一次，那种饶恕的心境呢就将 Da Vinci 带进一个成功的一个的起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过去曾经有没有人伤害你到一个地步呢？你想今天你将这个人的面画在这个犹大的面上呢？巴不得我们今天我们都定睛在主耶稣他的身上，效法耶稣基督，主耶稣他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都要饶恕人。在很多年前有两位的弟兄，他们很难才能够移民到美国，来到纽约很艰苦地建立他们的家园。后来呢，因着一些的误会呢，两兄弟就闹交了，咁结果呢两家人都唔再来往，甚至呢有时喺一啲喜宴当中连主人家佢都要注意点样将呢两家人呢分配喺唔同嘅台上面去聚餐，避免好多嘅尴尬。但係喺最近呢几个月，呢两家人佢哋竟然呢聚埋一齐，点解啊？原来弟弟患咗末期嘅骨髓癌症，所以哥哥咧，佢唔单止常常嚟探访呢位弟弟，佢甚至带着弟父咧去帮弟弟去买呢个坟地。嗱，人生就系咁可悲啦！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咧？昔日嘅一口气，令到两兄弟坚持唔肯彼此饶恕，浪费咗好多好多宝贵相聚嘅光阴。而家为咗最后一口气，佢哋终于愿意放低自己彼此饶恕。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在我们人生生死的关头当中，连非基督徒都懂得怎样去彼此饶恕，何况我们基督徒呢？让我们不单止勇于向人道歉，也都愿意去饶恕人。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5节，主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你们就当饶恕他。最后第三，我们是蒙神怜悯的人，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应该操练爱心。在这里十二节，保罗他描述那些信徒个个都是蒙神所爱的。他怎知道啊？这位保罗那帮的信徒他们又怎知道啊？同样今天我们又怎知道真是神爱我们啊？有些什么见证啊？有些什么证据啊？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保罗说，他说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既然是这么爱他的选民，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在这里第十四节，保罗说，除了我们要着起那套的五色的彩衣之外，我们还要着上这个爱心。为什么呢？因为爱心就是联络传得的。在古时犹太人他们的衣着当中，他们穿的衫是通常是比较松或者大件的，所以通常他们要带一条的腰带，然后扎起来，这样就才可以行动或者做一些事。那同样爱心就是好像一条的腰带，将信徒这一套的五色彩衣绑得稳妥，那就可以将耶稣基督的美德联系起来。那不单止是这样，不单止一个信徒因着爱心可以表现出神的美德，在神的家里面，当每位基督徒愿意以爱心待人处事，以爱心去管辖自己的品性的时候，教会就很自然会合而为一，兴旺起来。但是假如基督徒常常忽略了去穿上这个爱心，那些的美德，无论是怜悯啊、恩惠啊、慈爱啊各方面呢，都会受到影响。这些的美德不会再有活力，而且不能够持久。就好像一棵树呢，当它缺乏了水源的时候呢，慢慢这些枝子迟早都会枯干。那在生活上面，基督徒应该怎样去活出这个爱心呢？最基本就是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约翰他这样说，他说逾节以前呢，耶稣他爱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耶稣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他不单止为门徒洗脚，他都为那位将要出卖他的犹大洗脚。那或者有人会问，我一向都是比较被动的，我怎能够效法耶稣那种到底的爱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保罗他见证话，他说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位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在最近呢，在网络上面，我见到一个很令人心痛的一件消息，就是在这幅图画上面的海外有几间相当宏伟的教堂，竟然被官方强迫拆毁。很明显在当中的那些信徒正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想请大家为这班的信徒来迫切的代祷。无可否认，人所建造的教堂呢，可以在一日之内被拆毁， 但是神所建立的教会，就是一班信徒呢，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拆毁教堂，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景象呢，是更加可怕的，是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间教会的信徒被物质的享受所吸引，被忙碌的生活所压制，被老我的私欲所迷惑，以致他们慢慢的对神的爱不冷不热，对肢体不容易活出爱心，引人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多，甚至不肯彼此包容，不肯彼此饶恕，在关系上面的那种破裂呢，就好像癌细胞这样，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扩散，带来比这个拆毁教堂的损害更加严重。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无论我们的属灵境况如何，让我们操练彼此相爱。最后我想用一个实例来做结束。在一个的牧长的祷告会当中，有位同工他提出一样不寻常的代祷事项。他说什么呢？他说，各位弟兄，最近我比较 grumpy， 我脾气比较差了，请你们为我代祷。这位同工的坦诚呢，令到我很敬佩。他的内疚也都是我所理解的。今天我们平信徒需要常常在神面前自我反省，我们传道人，我们同工们，我们更加需要在神面前来自我反省。一对的夫妻，一个家庭，一班同工，一间教会，假如大家都愿意常常自我反省，每日朝早穿上新人，活出基督，又肯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代祷，凡事都以爱心为起点为终点，那我相信不单止天上那位天父他会悦纳，在地上的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都认出这班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究竟我们成为何等的人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蒙选的人，我们是蒙恕的人，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一起来祈祷。慈爱恩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实在是软弱，但是你竟然拣选我们，你饶恕我们，你甚至爱我们爱到底。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穿上这套的五色彩衣，帮助我们在余下的生命当中能够彼此相爱，以致神你的家被建立起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